亚威上主，造天造地天地的主宰，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愿你从西翁圣山上把你的祝福倾倒在我们中，你要把天上的祝福，从西翁圣山上而来的祝福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倾倒在这个地方，倾倒你在爱中把我们召叫聚集在一起的圣会里，不论是现场的线上的，你的祝福就倾倒在那个地方，让我们在你满满的祝福里，我们认识你，认识你永不止息的爱，承受你永不会干枯的活水的泉源。天地的主宰，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名字高至圣，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天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干扰的灵，害怕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分裂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主耶稣，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已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了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的活水。你将你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倾倒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见到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伯多禄前书第二章，我们已碰到了这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成了屋角基石的神磐石，主耶稣基督。我们碰到了这神磐石，我们就活过来了，我们就成为活石，也就是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的作为中，我们碰触到他，我们就尝到他是何等何等的甘饴，因为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一个生命就是他自己的生命， 这神磐石英文用的是 The Rock， 我们称为活石也是同一个字，它是大写的 R-O-C-K， 我们是小写的 R-O-C-K。 Rock 就是稳定的，不动摇的。天地会过去，从主耶稣基督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动摇的，都是永远的，都是永恒的，这是他的荣耀。这就是荣耀的磐石，这就是西庸这个字的意思，这个字就是荣耀的磐石。这一个荣耀的磐石，我们接近了它，我们就尝到了这多么多么甘于从主耶稣那里来的甜美，我们的生命就活了过来。当我们活了过来，他就在我们前面摆设了一条高超的道路，他就呼召我们走上这正义的坦途，而且是要用奔跑的。双目常注视着，就是继续持续一直连续的注视着这信德的创始者耶稣基督，这神磐石，荣耀的磐石。他是信德的创始者，也是信心的信德的完成者，他要亲自带领我们完成这一场赛程，完成他派我们来这世上，在他手中册子里命定的一切善功，好使我们进入成全。因为他给我们的生命是成全的生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马窦福音第五章说，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完全的，正如你们天上的父是完全的一样。这一个成全完全是按照天主的尺度，像天主自己一样的成全。不但我们的外在是他的肖像所造的，连我们里面的生命性情也有他生命的性情。他自己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为了眼前的欢乐轻视了十字架上的凌辱，以坚韧的心迎向了这前面的欢乐。他完成了救恩，如今坐在阿爸天父宝座的右边，为我们在天上准备我们的地方，要把我们接到天上。他为我们所安排永远的国度，永恒的爱里。那么这一段路，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就看着他。主耶稣基督在若望福音第五章十九节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不凭自己做任何的事，他看见父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父爱子就把自己所做的显示给子，只看到父怎样做他就怎样做。这是基督徒必须要向基督学习的，不再凭自己做什么了，而看到主耶稣如何做，看到阿爸父如何做，我们就如何的按照他的样式做他要我们做， 的各种善功。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人书的第十二章的第7节，天主对待你们就如对待子女，他对待我们就是慈爱的父带着他自己的孩子，就这样的走他命定的正义的坦途。他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向我们显示他的爱，就是他极其慈悲良善宽仁生命的性情，就要向我们显示，让我有学习，让我们能够成长。第5节，你们竟全然忘了天主劝你们好像劝子女的话。他是一个慈爱的父劝勉我们，因为上主惩戒他所爱的，鞭打他所接管的每个儿子。未受惩戒你们应当坚忍。每一个做子女的，若是行在罪恶中，爱他的父一定会管教的，他会管教我们在他旨意之外犯罪的这些行为，犯罪的这些习惯天性。未接受惩戒你们应当坚忍，我们要以坚忍的心来承受他的管教，因为天主对待你们就如对待子女，哪有儿子做父亲的不惩戒他呢？如果你们缺少众人所共受的惩戒，你们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再者，我们肉身的父亲惩戒我们时，我们尚且表示敬畏，更何况灵性的父亲，我们的天父惩戒我们是他圣神所生的他的子女，我们不是更该服从吗？我们最需要的就是顺服，顺服他的管教，顺服他的命令，顺服他的惩戒，以德生活吗？其实肉身的父亲只是在短暂的时日内照着他的心意来惩戒，但是天主却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叫我们分沾他的圣善。他是为我们的好处，叫我们分沾他的圣善。他的管教是改变我们的错误，拿掉我们不该有的生命的习惯，生活的样式，罪恶的生命，好使我们除掉了不该有的，就会有他美好的生命的性情进到我们里面。固然各种惩戒在当时似乎不是乐事，而是苦事，可是以后却给那些这样受训练的人结出义德的和平的果实。他带着我们走他命定的道路，他就是慈爱的父教导我们，一路教导我们，让我们有学习，不该有的要除掉，该有的他的生命性情该成长，而受到他的训练，受到他的管教，就能够结出义德的和平的果实。结出的是义德的，就是公义的，就是跟他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这一个关系叫做义。在这一个美好的关系里，一定会结出和平的果实。我们也要成为缔造和平的人。那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他们要成为天主至高者的子女。他要使得我们成为至高者天主的子女。这子女若能像自己的父亲，父亲就很快乐。有一个父亲，他非常非常的爱主，他的儿子也非常非常的爱主。当别人跟他说，你的儿子跟你很像，几乎很像，长得一个样子，因为外貌很像，而他说，我更高兴的是，我做的是做我天上的阿爸父要我做的，他做的也是阿爸父要他做我所做的事。也就是一个成熟的儿子那一个生命的习性，就跟自己的父是一样的。我们的天主亚威，他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的特质我们昨天说了，他的特质就是他的荣耀，他是慈悲的，怜悯人的。若不是他的怜悯，我没有今天，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得好，能够活下去。就是他的慈悲，他的怜悯，他赦免我们的罪，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他自己付了极大的代价。经上说，在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有的大司祭不是一个不能同情我们软弱的大司祭，他没有罪，但是他却经历了各式各样的苦难，所以他了解在苦难中的人，他是同情我们软弱的大司祭。为此我们可以怀着医治的心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寻到及时的救恩。他给我们的是我们不该得到的好，叫做 gracious 恩典。他没有惩罚按照我们的罪来对待我们，那是怜悯。他愿意我们也成为一个怜悯人的人。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他愿意我们被他怜悯，我们就以他的怜悯来怜悯其他的人。如果我们不愿意，就有管教。感谢主，他的管教使让我们学习了顺服，因为他是良善心谦的，他是良善的 goodness。 这一个 goodness 就是他不能够做任何一个邪恶的事。如果一个人是良善的，再也不能犯罪，那么是多么多么好。不论在怎样的磨难中，他都有良善的这一个性情。我们的主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他都是良善的，是心谦的。他愿意我们也有这个特质。 因为良善心谦，有时有很多的承受的别人的罪，别人的担子加在他身上，他是以坚忍的心来承受父量给他的那一杯救赎我们的救恩的杯，他愿意喝下去。他以坚忍的心看着前面的欢乐，忍受了十字架上的凌辱，受尽了苦难，这一个忍耐，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含忍的，是含着那一个爱来忍耐别人不义的对待。而这一个含忍是持续的在含忍中，直到那一个被含忍的对象他们能够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恩慈，认识他的良善心谦，因为他的忍耐成为我们得救的盼望。而这个忍耐要释放他荣耀的那含忍的爱，这爱是有莫大的能力。我有一年到中国大陆传播主的福音，我去到一个接待我们家的那夫妇两个，他们有一个养女，一家人非常的和乐接待我们。他们在教会里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我非常非常的感恩，让我碰到这一家人都有耶稣基督的这一些美好的特质。后来我听到了见证，他们成为今日的他们，成为今日和睦的家，完完全全是天主的怜悯，天主神奇的手所成就的。是这先生有了外遇，曾经有了外遇，那么就迷失了，就不回家了，就跟另外的女人住在一起。最先太太不知道，太太知道了心都碎了。当他在主前祈祷时，他深深的知道主要他宽恕，这是不容易的宽恕，但是他愿意。主很难，求你帮助我，我愿意宽恕。天主的宽恕就是因为他是怜悯我们的天主，不追究我们的罪恶，给我们免去了我们当负的罪债。天主宽恕我们，在圣咏103篇那里说，就如东离西有多远，他使得我们的罪恶远离我们也有多么远。这么远的罪恶他不再纪念了。当我们明认我们的罪时，忠信正义的天主必要用他圣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各种不义、各种罪污。阿爸父看的是他爱子的宝血，救赎我们、怜悯我们、清流的宝血，他就赦免我们的罪。在希伯来人书第8章这里也提到， 他跟我们所立的新约，其中有一点，第十二节，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宽恕了，而且不再记忆，他就不再记忆，有如从来没有一样。就是在宝血之下的罪，他不再记忆，他也愿意我们不再记忆这一些罪恶，记忆要深深的感谢他的怜悯。他宽恕我们，也要我们宽恕别人，就如同他宽恕我们一样。那么他不再记忆，这姐妹就学习着不再记忆，但是罪人不悔改，这先生继续做很多伤害他的事，而那一个夺去他先生的女人也会做一些骄傲，讲一些不好的话，因为你不好，自己的先生都管不住，似乎还要我帮忙来照顾你的先生。很多罪恶的人颠倒黑白，用非常扭曲的错误的逻辑，让他们觉得他们是做好事，但是不是你说的，是公义的天主，他会审判的。他没有审判，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那么这个姐妹，一次又一次的宽恕，一次又一次的忍耐，也在这过程中，她的生命更加的依靠天主。有时天主加给我们的磨难很多，为了改变我们的性情，确实他的生命中也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他就在想，我要如何做主把我摆在的位置上，做妻子，做母亲，做天主的好子女。他就愿意，这是主要他做的。他对待他的丈夫真的是在爱中含着忍耐，也含着泪水。就这样的一段时间过去了，好像这一个伤痛持续的在治愈中，虽然没有完完全全过去，但是靠着神的恩典，他体会到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了。后来这一位小三病了，没有人照顾他，他人缘不好，一个人没人照顾。天主说他病了，其实这姐妹也知道，主说你去看望他。因为马窦福音二十五章，你们对最小弟兄所做的就是对我做，我饿了你们给我吃的，我渴了你们给我穿的，我患病你们来探望我，我坐监你们来鼓励看望我。所以他就带着天主要他去探望这一个有病的，不是去说一些尖酸刻薄的话。那姐妹最先说你不要来，但是她很诚恳地说我愿意来。当她去到那里，看到她真的病了，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的饮食，只能躺在那边，他是带着关心。当你里面有爱的时候，你活的讲的就是不一样，就是有基督的味道。基督把他的味道给了他的门徒基督徒。我们是地上的盐，盐有盐的味道， 盐若没有味道，就要丢到外地外面去受践踏。我们若没有基督的味道，要受践踏的，在主的家中是没有用的。这基督的味道就是基督的荣耀，就是基督主耶稣基督生命的性情。当他去关心这位姐妹时，他为她祈祷，求主打发人来照顾她的需要，她真的是需要被人照顾。主就说，我打发你来照顾。他说，我有没有听错？他对我这样，他的病也不是我害的。我本来有一点说，报应来了，可是我拒绝这种想法，不说诅咒的事，不想诅咒的事，我都说祝福他的事，祝福他早日康复。也就是他不断的胜过自己的软弱的天性，被天主的爱不断的激励鼓动，这就是怜悯在他的生命中不断的成长。基督徒的怜悯是在长期的考验磨难死因的幽谷中而成熟而长出来的。你们怜悯人，你们就要受怜悯。他跟主说，主，我愿意，虽然我的情感很难也很不愿意，你知道我的肉性软弱是不想，我根本不想在这里多留，我不想在这里住下去照顾他，也不知道照顾多久。如果他病一辈子呢，你是不是要照顾一辈子？他说，但是主耶稣，我爱你，你要我做的我都要做。若望福音十四章，你们若爱我，就要遵行我的诫命。你是不是真爱天主的人？不是你嘴巴说的，而是你是不是遵行天主的命令。当你会做天主要你做的事，你就是一个真爱天主的人。若望一书第五章，你们若爱天主，就要遵行他的诫命，完全一样。还有一句话，天主的诫命并不沉重。为什么天主的诫命不会沉重呢？对于走这一条登上西翁圣山的天主的子女，这一个追求至宝夺得基督登上圣山，就是生命爬得更高更高更高的，我愿意深深的与你们共勉。就是这话千真万确，天主的命令并不沉重。如果我们爱他，就要遵行他的命令。若望福音十四章给了这答案，因为对这样的人，我必要要求父赐给他们另一位护卫者，就是真理的神，天主圣神。天主圣神就因为我们愿意遵行天主的诫命，这一个愿意，天主不帮我们决定，是我们自己决定。他并不愿意照不决定的人像个机器人说，我愿意我愿意，还可以唱歌，我愿意我愿意，可以用各种语言说我愿意，你叫他说几次就几次，有意义吗？没有生命死的。但是对一个非常不对的罪恶的人，就是不愿意， 后来他变成愿意，只有天主有办法。就像那浪子不愿意留在父家，天主有办法管教他，落得跟猪抢食物，他要回到父的家，他愿意回来了，愿意改变了，愿意。若望福音第七章，谁若愿意遵行天主的诫命，就必会认出来自天主的教训。当你真的愿意死，你一定会知道这是天主的话。当你真的愿意，你就会知道，当你不愿意，你就不会知道。你不愿意爱天主，你不愿意遵行他的诫命，你所知道的常常是扭曲的，说谎的灵，欺骗的灵给你的。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子，眼就开了，如同天主一样知道善恶，吃了不会死，你就真的以为是这样。但是乐真的把你引到了死亡的权势下。这一个愿意是多么多么重要。我要把你当作至宝，追求爱，渴慕神恩，是我愿意。我们也要知道，我没有能力做天主要我们做的事，一件都不能，因为血和肉不能承受天主的国。我们的血肉的软弱是不能够做天主在灵里对我们的派遣跟旨意，做不到，甚至于连脾气都不能管制，甚至于那话语就一直说负面的，攻击别人的，控告的，扭曲的，黑暗的，审判别人的，我们没有办法节制自己的口舌。可是天主有全部的能力加给我们，就是他要把圣神赐给我们，我们靠着圣神，圣神是最大的能力，能力天主会给，意愿他尊重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完全的愿意，愿意，我愿意。而这一个真心的愿意，完完全全的愿意，毫没有条件的愿意，他就要把他的圣神赐给我们。这一个毫没有条件的愿意，就是真爱天主的人。当你真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的。这一个没有条件的爱，是天主愿意我们有的，没有条件，没有诉求。我就是愿意爱你，我们的天主就爱我们这一些上王之子，是没有条件的。他为我们死的时候，还有人讽刺他，吐口水，吐唾沫，打他，笑他，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好让我认识你，朝拜你，都是谎言，讥讽。而主愿意舍命的，就是这样的罪人。这个愿意，天主看重，愿意，非常看重这个愿意。这一个愿意完完全全的做他要我做的事，你是有福的。因为他要我做的事，真理是你绝对没有能力做，当你真的愿意，你绝对有能力，是他给的圣神的能力要加到我们身上，我们就能够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这位姐妹就带着爱说，没有人照顾你，我来照顾你。对方很惊讶，也有点怀疑，你煮的东西我能吃吗？我这么对不起你，但是实在没有办法， 我不吃你做的东西，不让你照顾我，我也会饿死。说不要不要，可是他很诚恳的，我的主愿意我留下来照顾你。他知道这姐妹是爱主的，他也知道耶稣自己不是信主的，虽然不理解不明白，就勉强的答应。他住在那里照顾他，有如同照顾主耶稣一样，因为主说你们照顾弟兄中最小的一位，就是对我做。主要我们带着他的爱来承行他的旨意，这是一个怜悯，就在这个姐妹的生命中滋长。我们所需要成长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就是成长出怜悯的心，怜悯的态度，对人有怜悯。你对人的怜悯，天主会纪念。让我们翻到雅各伯书的第二章十三节，对不行怜悯的人，审判时也没有怜悯。你们若对人不怜悯，面对天主的审判时也没有怜悯。在神那里，在天主那里，有一个他为我们准备的一个容器，像碗一样，像鱼一样的，叫做怜悯 Merciful Bowl， 是主启示给一个孩子，这孩子看见鼓励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这样带着儿子一起活在怜悯中，彼此提醒，碰到这些不好的你要怜悯，就说妈妈，我们有这个机会，感谢主，在那个容器里加入我们对人的怜悯，加入加入加入。那么那一个怜悯的容器满了，主对你的怜悯就要流出来。你们对别人的这一些不怜悯，会招致审判，在审判时也得不到怜悯。怜悯必得胜审判。当你满了怜悯，在那一个主的尺度中都是满的，你就常常经历到天主对你的怜悯。因为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你要受怜悯。你知道这一个姐妹没有人怜悯她，也没有人有办法怜悯这一个自己丈夫被人好像迷惑去了，也有人觉得一定也是你不好，所以丈夫寻找安慰，也讲不清楚。那么谁能安慰自己的丈夫把他抛弃之后的痛楚呢？是主的怜悯。主的怜悯为我们够不够？够。因为我们没有怜悯别人，我们没有经验到主的怜悯。主的怜悯是完完全全够的，他让我们受怜悯是为了我们把领受的怜悯用来怜悯别人。这是需要持续的，这是主把他摆在那个地方，就这样的带着爱来照顾这位姐妹，尽量做一些不一样的，不是让她吃两三个月的白菜，还会做一些有营养的，就是在祈祷中，在爱中。那一个被照顾的姐妹真的心想，她为什么为我做食物还是满心欢喜的样子呢？她觉得是为主而做，那个食物是不一样的，叫做怜悯的食物，可以吃下去的。 他的病就这样子好了。他病好了以后，他跟他的情敌照顾他的这位姐妹哭着说，我对不起你，我抢夺了你的丈夫，我说了很多伤害你的话，我侮辱了你，轻慢了你，攻击了你，我也在你的丈夫面前说你的坏话，挑拨你们的关系，我做了许许多多不该做的事，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待我？我不能理解，也不能明白。我知道是因为你的主。然后他说，我已经决定了，今天我要跟你的丈夫说，我们从此不要再见面了，你不要再来我这里了，我这里没有你的地方了。我要跟他说，你的太太比我好太多，你家中有最好的妻子，你要珍惜。这个丈夫就回到家里，他自己也很感动，他看到了这一切。你知道是谁在带领人在这善工中一步一步的走向成全？是天上的父带着我们，像孩子一样的带着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接待我们，在教会中做许许多多的事。这一段过程，耶稣基督的怜悯的特质在他的身上看到了，碰触到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在他的生命中活出来了，耶稣基督的良善真的在他的生命中显示出来了，耶稣基督的忍耐，那不是人可以的忍耐，是天主的忍耐，主耶稣基督的忍耐在他的生命中活出来了。这一个忍耐就要显示出有一个能力，有一个多么多么大的后盾，就叫做爱。天主是爱，就是天主自己，他的爱是含忍的，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要忍耐的忍耐。忍耐多久呢？你还会这样想，就是要继续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不会想那么多，我还在忍耐吗？没再想了。可能你不再想的时候，就到了你被提升到另外一个位置，不是这一阶的祝福，是下一阶的祝福，就到了更高的层次。而这一个忍耐显示的爱有没有能力？没有人可以把一个破裂的婚姻能够重新整合起来，只有天主，他多么多么大的他的能力，就是他给我们他的圣神，是有能力的天主圣神，会帮助我们。天主愿意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生命不断的提升又提升，直到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愿意为主轻看眼前的困难跟荣辱，双目看着他奔跑前面的赛程，就是因为他奔跑已经把那自怜自爱很多的想法他不该这些都抛到后面去了，只说，主， 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是主在这条道路上，以前他或许有一些他的生活的习惯忽略了丈夫的需要，或者有一些自己生活的样式是让自己的配偶不舒服的，可是都去掉了，彼此都去掉了。就是天主管教改变我们，他一面拿走不该有的，一面加进很多有的，只要我们愿意。你若愿意获得自保，你就要付代价，而这一个代价就是珍珠的工程。这一个珍珠就是天主祝福出来进到别人那里去，以及别人进到天主那里去的门，天国的门。天主愿意我们经历他所经历的，你要成长怜悯，你就必定会被天主安排在很多按照我们想法中不公平不合理的状况里。当我们不再用自己的判断，用天主真理的光跟指示，以坚忍的心坚忍到底。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感谢天主时常使我们在基督内参与凯旋的行列，他召叫我们跟随他走正义的坦途，是凯旋的行列，与主同行。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都大获全胜，如果我们真的跟着他的旨意走，他是得胜的主，就让我们惊艳到他的得胜，参与的是得胜凯旋的行列，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播扬认识基督的芬芳。基督的芬芳是基督良善的心，他的生命的各种特质是他的荣耀。那我们也活出这样基督的性情，有了基督的芬芳，因为我们就是献于天主的馨香，我们就是献给他的活祭馨香。他悦乐我们这一个生命的祭献，他就整理在祭坛上的献给他的我们。十字架就是这一个祭坛，就是死于救人活于基督的祭坛，就是借着圣神在祭坛上，在十字架上致死肉性的妄动。我们这肉性出于肉性的，就跟天主圣神的工作阻挡，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加拿大书第五章所说的。那么圣神的敌人跟他相对的，他的敌人是谁？就是我们本性的私欲。而这一个出于肉性的是不能够成形他属灵的派遣，也是不能够承受他的国，血和肉是不能够承受他的国。为此圣神致死我们的肉性，是我们愿意圣神的能力加添，我们就不活在那一个肉性的妄动。每一次你让耶稣基督赢，就是你愿意顺服。什么时候你要赢过耶稣，你就让圣神担忧，你的生命就倒退，你的肉性就变成了 更加的骄傲自大。那个味道是口臭的味道，你自己不知道。骄傲就是不知道自己是骄傲的人，就像口臭不知道自己的口很臭，可是别人很快的就闻到这臭味。那基督的馨香是被炼净被管教的。基督的十字架也是除掉这世界加给我们不该有的，借着基督的十字架，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跟他跟世界就分开了，我们是分别为圣，不属于世界，属基督的，这叫做基督徒，是天主把我们从世界里拯救救赎出来，让我们不属于世界而属于基督的这一群人叫做基督徒。就从得救的山谷中，我们不再属世界了，不在海里面了，而是要登上主召叫我们的圣山。得胜世界是十字架，得胜己也是十字架，得胜仇敌也是十字架。因为哥罗森书那里提到，借着十字架，天主把控告我们的罪债，撒旦是控告者，这一切的罪债都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可以翻到哥罗森书的第二章第十三节，你们从前因了你们的过犯和未受割损的肉身原来是死的，但天主却使你们与基督一同生活，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涂抹了那相反我们告发我们对诫命负债的债券，把它从中除去，将它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耶稣为我们付了这罪债，让我们不受惩罚而得到了释放，解除了率领者和掌权者的武装，把他们公然示众，站在十字架带着他们举行凯旋的行列。十字架得胜的仇敌，得胜了我们过去的罪，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这是凯旋的行列。为此奔跑在这道路上，看着耶稣，是参与他凯旋的行列，经历到他的得胜，经历到他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的那一份真实跟喜乐。我们必须把仇敌的东西完完全全靠着天主得人，而从我们的生命中完完全全的铲除，好使我们能够承受天主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祝福。我们的生命中确实有很多很多自己的罪，罪除的差不多了，但是有自己的那一个己也要除去。那么除了罪跟己之外，还有很多世界环境中黑暗权势给的一些错误的不好的这一个空中掌权者，让世界里的人都迷失的那一个错误的世界的灵。我们的父就像带着他的儿子要得胜世界，得胜罪，得胜己，要承受他把他的性情加给我们。让我们翻到圣咏五十一篇，这是大卫君王在犯罪后悔改的真诚的祷词。 圣经说大卫是合天主心意的人，这一个合天主心意的人，天主给他很多很多的恩惠，他在恩惠中恩宠中也迷失过，就是夺走了别人的妻子乌利亚的妻子巴特士巴，跟他行淫，还杀害了乌利亚。天主管教他，派纳坦先知指出他的错误，当你的错误被天主指出时，要感恩，不要心硬，要悔改。如果主借着他的先知指出，借着周遭的正义的人指出，他们指出的若真的是天主愿意你悔改的，你要悔改，你要悔改。甚至于天主可以打发你周遭的环境中的一些状况要你悔改。波多路就是天主打发鸡叫了，鸡可能不知道它为什么叫，它就是要叫，纵使不叫忘了叫，那一天也忘不了，非得起来不可，非得叫。那么伯多禄跟主耶稣基督对话的时候还很刚硬，纵使我死我也不会，绝不会否认你。耶稣说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不会不会。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抵挡天主却不知道的这一种救人救生命？那么鸡叫了他就知道了，其实他还是不能知道，是圣神使得他明白基督所讲的话。那巴郎先知呢，他是先知，结果驴讲话了，他走到错误的道路上，他都不知道。天主可以借着动物跟你讲话，可以借着环境天气各方面来跟你讲话，我们要悔改，我们要顺服，要悔改。当大卫知道他得罪了天主，他就写了圣咏五十一篇第二节，天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他知不知道天主是怜悯人的天主？知不知道？他知道，他一直知道。不要跟他应变，跟他强词夺理，而是你是怜悯我的主，我认罪，求你怜悯我。这是我们当有走这条道路的基督徒们，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不是按照我该不该当不当，而是你的仁慈。记得只有天主是真真实实怜悯我们的天主，他是慈爱的天主，他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以你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恶，是因着你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恶。不要认为你可以抓住罪恶为把持不舍的继续承受天主满满丰满的爱，这是不相合的。求你把我的过犯洗净，求你把我的罪恶除尽，求你管教我，除灭我所有的罪恶，因为我认清了我的过犯，我的罪恶藏在我的眼前。就是这一个得罪天主的罪恶，我们开始不是没有感觉的。有的时候罪使得人习惯了没有感觉，说谎大家都说谎，其实是严重的， 天主他要我们借着他的光明把光明看见，他就是光，我们与他同行，他就借着周遭的事物跟我们讲话，一切受造物都在宣扬他的话功，都在讲话，他借着我们周遭的人跟我们讲话，他借着他的圣徒仆人们跟我们讲话，为此常常在属灵的筵席里，主借着他的仆人传讲一些我们需要知道的话。我自从认识了主，就非常喜欢主的筵席，一有机会绝不放过，全程的参与，要珍惜主跟我们讲话。借着他的光明，我们要把光明看见。我得罪了你，唯独得罪了你，因为我做了你视为恶的事，因此在你的判决上显出你的公义，你的断案上显出你的正直，就是明认天主启示我们所犯的罪，悔改认罪。是的，我自出母腹便染了罪恶，我的母亲在罪恶中怀孕了我。你既然喜爱了出自内心的诚实，求你在我的心深处教我认识智慧，求你教我，求你教我，让我远离罪恶。第十二节，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求你使我的心重获坚固的精神，坚固的灵，以坚忍的心走你命定的道路。第十四节，求你使我重获你救恩的喜乐，求你以慷慨的精神来扶持我。这一个发自内心认罪悔改，生命就能够不继续的在错误中堕落丧亡。第十九节，我要献祭的就是这悔改的精神。天主，你不轻看痛悔和谦卑的赤心，这一个悔改，发自内心的悔改，天主认识，他要我们有这悔改的心。求你以慈爱恩待西庸，西庸就是荣耀的神磐石，你的慈爱就在那里，永远到永远。求你重修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是建在西庸上的圣殿，和平君王的住所，耶路撒冷城。这一个城是被建立的，成为他的住所，西庸是一直在那里的，不需要重建的。耶路撒冷因为人的罪被毁掉，需要重建。这一个重建是建在一个不动摇的神磐石上，重建是上主天主亲自重建，是他拆毁的。那么这一个耶路撒冷城就是他所居住的殿宇，他的圣殿，他的住所。当我们重生得救后，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神的宫殿，这是圣经说的。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神的宫殿， 在伯多禄前书第二章也说，我们一碰到了这审判死，我们就成为活死，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成为一般圣洁的事迹，奉献因耶稣基督的名，奉献馨香的祭献。那么这圣殿就是我们的身体，所以他要重建我们这一个毁坏的圣殿。大卫的罪使得他的身体在罪恶中得罪了主，而且他看到了我是在罪恶中生出来的，就是我们在罪恶中原主亚当犯罪，罪就进到了世界，死亡是因着罪进到了世界，为此我们一生下来就注定一定会死，是在罪恶中所出生的。那么这一个罪使得我们的身体变成了不洁的、污秽的，只有天主可以重建改变我们的生命。我刚才讲的那一位，他靠着耶稣的恩典，他自己的生命重建了，他先生的生命重建了，连那一个犯罪的那个人也远离了罪恶，重建了。天主要重建我们的身体，成为他圣洁没有瑕疵他的住所，他又把我们合在一起，一个一个的活石合在一起，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就是教会天国的预象。那么教会也有很多很多需要重建的地方，讲的小一点，就是家庭也像个家庭教会一样，那一个姐妹、那先生跟他的女儿都被重建，一个破碎、支离破碎的家，天主以绝大的仁慈进来重建。那么这一个重建就是要建成他荣耀的住所。西翁是不需要重建的，是不动摇的，从来没有讲西翁要重建的，但是耶路撒冷是要重建的，求你重修耶路撒冷城。这一个重修的他的圣殿就要充满他的荣耀，也就是他是荣耀的天主，他的荣耀要显示出来，而这一个显示出来的荣耀，西翁荣耀的磐石，它永远是荣耀的。这一个荣耀的磐石是不动摇的，不需要改变的，不会改变的。我们是从西翁而生的，是碰到了这神磐石而成的活石，有他的生命。这一个重生的灵是在基督内圣神生的，是一个丰盛圆满的起点。若没有这个生命，人是不能走这一条义路，人也不能行善，人根本就是没有盼望的。如果人有盼望可以回到天主的荣耀里，基督就白白为我们死了，就是我们不能，除他以外别无救援，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只有耶稣基督。不是他改变，他不改变，他把他的丰富给了我们，我们重生了。哥罗森书第一章那里说，基督就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这一个荣耀的磐石在我们里面，带给我们他的丰盛跟荣耀。这一个荣耀在我们里面会引导我们 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内在的启示，让我们知道只有圣神可以给我们这一个意象，我一定要追求耶稣，轻看其他的一切，我一定不愿意只是停留在现今的祝福中，重生得救到此为止，不要上高峰受圣神的喜，圣神的活喜，要一步一步的走向他命定的道路，那也是一个恢复的道路，重建我们外在人的道路，也就是这一个得胜的荣耀已经在我们基督徒里面了。这一个荣耀的主在我们里面，就是西庸的荣耀，神磐石的荣耀，不会动摇的荣耀。所有的问题都不是他改变了，他没改变，他永不会改变，他绝不离弃，不弃舍我们，他爱我们，苦口婆心的含忍的带着我们，叫我们一次又一次。那么这一个里面的荣耀要从我们里面改变，改变我们内在的生命，有神磐石荣耀的生命，他的荣耀就在乎他生命的性情显示出来，怜悯、慈悲、良善、忍耐、释放他的能力。而这一个里面的丰盛，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是同样的西庸，这神磐石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盼望。当我们愿意顺从在我们里面启示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愿意顺服他在环境中对我们的带领跟管教，我们外面的人就会被整理，会被破碎。玉瓶若不打碎，香膏就不能出来，这芬芳就不能出来。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我们是被召叫参与他凯旋的行列，擘扬基督的芬芳，是由生入生的芬芳，由死入死的芬芳，对不信的人是由死入死的芬芳，他们得不到，但是基督徒的芬芳众圣徒都知道，天主知道，对得救的人是由生入生的芬芳，越来越芬芳，越来越芬芳，也就是这一份基督的性情要在我们软弱的生命中彰显出来。我的软弱，确实我们是软弱的，主却说我的恩典在你的软弱中要彰显，不是我多刚强，而是我的天主在我的软弱中改变我，释放他的德能，释放他的馨香，就是我们外面的人不断的被整理，被破碎，破碎以后叫重建，重建的是新的，除灭的是旧的，包括我们的罪，包括我们的己，就有这耶路撒冷的重建。这一个重建一定是建立在西庸圣山的神磐石上，而且是天主自己建的，建在山上的城是不可隐藏的，他要亲自重建耶路撒冷，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是得胜的主，西庸就是他的得胜，他的荣耀先在我们里面，也在天上永远不动摇的。上主天主，愿你从西庸赐下你的祝福， 他会在那里赐祝福给我们。求你重建耶路撒冷，也就让西庸的荣耀在我们软弱的外在显示出来。这耶路撒冷的荣耀指的就是一般的人都能看见，众人都能看见，连那一个小三都看见了他的情敌的这一份荣耀，已经不只是在他里面，而是从里面出来，有行动，有行为，有那成熟的果实。天主的性情在我们的生命中成熟了，我们会结出属神的果实。阿爸父说光荣就在于我们多结果实，这个果实是周遭的人都可以看见的，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的果子。这些果实通通饱满了、成熟了，那就是重建后的耶路撒冷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圣殿，应当是荣耀的。有没有不荣耀的地方？我是很多地方，真的是要靠他的恩典，看着自己是没有盼望的，但是看着主耶稣，我就有很深的信心。所以诗篇圣咏125篇，依赖上主的人有如西庸山，必要屹立不动，永远长存。依赖上主的人就要像西庸山的屹立不动，西庸是不动摇的磐石，我们就会日益的更新，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活出基督荣耀的生命。他是世界的光，得胜的基督徒也是世界的光，散发出的是基督的光。那么基督徒合在一起是一个属神的殿宇，也是耶路撒冷他做主为王。当教会完完全全让耶稣基督做主为王，一定不要用一个民主式的把耶稣基督推到门外，且自己在里面搞庆祝，需要被拆毁的，需要悔改的，需要迎接主进来，让主在他的家中独占首位，他要亲自建立他的圣城耶路撒冷城。上主天主喜爱他圣殿的城门胜过雅各伯的帐幕，他要荣耀属于他的人，他要荣耀他的教会。求你以慈爱恩待西庸，他真的恩待我们，把他自己给我们，在我们里面住着，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我们就有盼望。求你重修耶路撒冷城，让我确实是你喜爱的住所，让我们的家夫妻的关系也是你做主为王掌权的家，让我们的教会是荣耀你的教会。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是荣耀的磐石，是你把我从祸坑污泥里拯救出来，用你的宝血洗净我的不义不洁罪污，把我高高举起，安放在你的磐石上。你给了我位置，你为爱我 敞开了你的肉身，让我能够有一个安息的地方，在你肋膀流出的宝血，你洗净了我的罪污，流出的生命的水，给了我永远的生命，让我属于你，让我有你的生命，成为活死。主耶稣，谢谢你的爱，谢谢你永不止息的爱，求你以你绝大的恩赐慈爱来恩待西翁，让我成为依靠你的人，就有如西翁山屹立不动，让我站立在神磐石上，你荣耀的磐石上站立得稳。求你更新我，改变我，我愿意悔改，求你重修耶路撒冷圣城，我的身体就是你荣耀的圣殿，你赐给我住在我内的荣耀，要用我整个的生命来充满，来显示，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地上的盐，建在山上的城，在你的西翁圣山上有你重建的耶路撒冷城，要彰显你的荣耀。主耶稣，求你怜悯恩待我们，活出你荣耀的生命，你给我们的生命是荣耀的，你的荣耀也是你为神的特质，那一份馨香，那一份美好，求你使我更像你，像天上的阿爸父是完全的成全的，以你的慈悲，你的怜悯成为我的怜悯，以你的恩典成为我有同样愿意对人有恩典的心，愿你的良善宽仁成为我生命中的良善宽仁，愿你的忍耐成为我的忍耐，愿你的爱，永不止息的爱，充满在我的里面，充满在我的全人里，在我的思想、情感、意志、身体，都在你的爱内领受你满满的爱。好人爱你于万有之上，爱近人如爱我自己一样。主耶稣，谢谢你命定的道路，你召叫我更像你，你召叫我到高山上，高山上夺得你，你是至宝。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呼召，你必要重建耶路撒冷的荣耀，让我们都活出你的荣耀，活出你得胜的荣耀，里面满了你的荣耀，外面也充满你的荣耀，你的荣耀必要充满耶路撒冷。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